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玉明四梦，明朝万历年间是中国通俗文学的兴盛时期。所谓通俗文学，是指以社会大众为对象通俗流行的文学形式，例如小说、戏曲之类，有别于文人、学者、官僚之间流传的诗、词、散文、赋等等士大夫文学或者庙堂文学。万历年间最有代表性的俗文学作家有章回小说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吴承恩，同埋多产的戏曲作家汤显祖。吴承恩别字宇宗，号射阳山人，是南直隶淮安府山阳县人。明朝的淮安府山阳县，即是今日江苏省长江以北的淮安市。当时淮安是大运河和黄河汇合的地点，是漕运的枢纽，商业十分兴盛。吴承恩大概生于正德元年，父亲吴瑞在外府经营的绸缎铺那里做掌柜。由于吴瑞为人老实，明知被同业欺骗都诈作不知，其他人就帮吴瑞改了个花名做吴痴，是痴呆那个痴。吴承恩就被街坊邻里嘲笑为痴人家儿，觉得十分羞耻。吴瑞年老之后得到邻里信任，又得到地方官的敬重，成为淮安的长老。吴承恩然后逐渐明白，所谓痴只是世俗的观念，做人处事不需要随波逐流，斤斤计较，宽厚待人，自然心安理得。吴承恩少年时代在淮安龙溪书院读书，结交了不少才俊之士，例如同学沈坤是嘉靖二十年状元，另外一位好朋友李春芳是嘉靖二十六年的状元，而且做过内阁大学士。因此吴承恩和士大夫官僚的关系密切。同吴承恩交往的人还有王世贞、徐宗衡、何良俊、归有光等等当代名士，其他人亦都尊称吴承恩做射阳先生，但是他从来未考取过功名，亦都未做过官的。吴承恩生平经历了明朝由盛世逐渐衰落的时代，他眼见正德南巡，嘉靖继位，严嵩当权，倭寇侵扰，张居正改革。当时明朝的政治日渐腐败，执政者逢迎权贵，官吏贪污舞弊，敷衍塞责，士绅阶层贪图享乐，民间贫富悬殊，百姓生活艰难。另一方面，由于社会发展，无论士大夫和一般民众都需要找寻娱乐，消解生活苦闷，而小说戏曲就大行其道。明朝初年的著名长篇章回小说有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、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等等。到了嘉靖年间，有一部以北宋末年为背景，影射当时社会风气腐败、政治黑暗的小说《金瓶梅》出现。《金瓶梅》的作者自称兰陵笑笑生，有人认为是王世贞的化名，亦有人推测兰陵笑笑生可能是当时的著名戏曲作家李开先，但是都没有可靠的证据。而《金瓶梅》里面的大量色情描述，反映明朝中叶以后士大夫道德堕落，社会上利欲横流。吴承恩以唐三藏取西经故事作为蓝本，撰写《西游记》，借民众喜爱的题材，塑造出外表丑陋而内心正直、有反叛性格、胆敢大闹天宫的孙悟空，又塑造出不少外貌美丽、善良但是手段狠毒的各种妖魔。由于情节怪异、想象力丰富，受到当时和后世人欢迎。 当然，在古代中国，撰写小说只是游戏文章，并没有报酬，亦都没有版权。吴承恩没有可能由西游记那里得到利益。他一生穷困，大约在万历十年逝世，终年七十几岁。戏曲作家汤显祖时代比较吴承恩稍后。汤显祖别字义盈，嘉靖二十九年在家乡江西省抚州府临川县出世。隆庆元年二十一岁的时候中举人，后来因为拒绝和张居正的仔张敬修交往，得罪张居正，屡次会试都落第，直至张居正死了之后，在万历十一年然后中进士，开始进入仕途。当时汤显祖已经三十四岁。其后汤显祖长期在南京任职，职务十分清闲。汤显祖好像其他南京官员一样爱好戏曲，他不但喜欢看戏唱戏，而且亲自撰写剧本。
刚才那出戏确是做得不错啊。
没错没错，唱做俱佳。
是啊，是啦，义盈兄，你认为怎呢？
没错，的确是唱做俱佳。只可惜剧情稍为俗套，曲词略为鄙俗。
唉，义盈兄，凡是戏曲所讲的少不免都是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。看戏不外乎为了寻欢作乐、消磨光阴嘅啫，又使乜理会佢系咪俗套、系咪鄙陋咧？
咁就唔啱啦。戏曲虽然同经世济民无大关系，之但系总系关乎世道人心。
嗯，
如果戏曲之中能够言之有物，岂不是更好？
啊、言之有物，
言之有物。
义盈兄啊！我哋平时读书满纸圣贤礼教，睇戏听曲嘅时候，何必再受圣贤训诲呀？
系啊，真系啊！
你哋误会啦。我所讲嘅言之有物，并非为圣贤说教，而系戏中不妨抒发人间之情啊。
情
啊，
冇错。人生而有情，先贤韩愈曾经讲过：性也者，与生俱生也，情也者，接于物而生也。性有上中下三品，而其所以为性者，仁义礼智信是也。情亦有上中下三品，而其所以为情者，七，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也。天下之人，无论贵贱，无论贫富，都因情而生，亦都为情而死。如果能够将天下痴男怨女的真情编成为戏曲，那岂不是更胜一筹？
又
系，义盈兄，你讲得有道理。但是戏曲里面只讲一个情字，似乎未够完善。
系咯，系咯，
冇错。除了言情之外，还需要常真。
常真，义盈兄，戏曲明明是凭空捏造，子虚乌有，怎可以真啊？
所谓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戏中情节可以是虚构，但是人情必须真实，否则淡然无味。除此之外，戏曲情节亦都需要奇诡。
哦，点为之奇诡呢？
小说家喜欢以狐妖鬼怪动人情绪，咁戏曲之中亦都可以用一啲令人惊愕嘅情节，令到观剧听曲嘅人精神为之一振， 心开神色啊！
讲得有道理啊！如果结合言情、常真、务奇三大法则，编成一出好戏，咁必定能够轰动一时啦！
冇错
啊，盈兴啊，你不妨编撰一出好戏，公诸同好啊！
好啊，好啊！
其实我心目中已经有一出戏啦。
是乜嘢戏啊？
纸钗记。
纸钗记？
钗头恨不磨，黄衣合合内情何？恨流岁岁年年在，情债朝朝暮暮多。吹彻黄粱非北里，斟翻绿蚁是南柯。花风贵帐知何意？赢得孝尊一笑歌。
二迎兄，你所编撰的纸钗记果然是不同凡响，看过的人都认为情节哀怨缠绵，动人心魄啊！
大家过誉啦，纸钗记取材于唐朝蒋房的霍小玉传。霍小玉因为痴情而饮恨，未免太令人惋惜了。天下间痴情女子邂逅多情郎君，实在是羡煞旁人。但是他们惨遭权贵拆散，受尽折磨，你说几咁令人同情呢？
二迎兄，你能够将一个情字玩弄于鼓掌之上，佩服佩服，
过奖过奖。
况且花前玉合、剑合钗缘这两场确实是奇风突出，令看官舒口闷气。
台上面虽然是做戏，但是如果能够触动台下面看官的真情，那这出戏必定能够流传久远的。
高见高见。二迎兄，你几时再编撰新戏呢？
题材难觅，需要假以时日。各位贤兄，在下接到吏部的公文，外放我去充当广东徐文院典史，要黑日上任，所以小弟来向各位辞行。
派你去做广东徐文院典史？典史是九品小官，而且徐文院是万方烟瘴之地。朝廷为什么要这样贬斥你？
太应该了。
好可能是因为前两个月我上诉议论朝政，得罪了朝中执政。
二迎兄啊，你应该找人疏通一下，以免去岭南受苦啊。
疏通不必了，这件事我处之泰然，说不定我去到岭南会有奇遇添。
我哋到咗南安府啦。
系南安府前面就系梅岭。过咗梅关就进入广东地界啦。
系啊系啊，不过我哋要揾地方歇下，养好精神，然后至翻越梅岭啊。
冇错， 嚟到南安府，我想起一个南安老秀才陈最良。
哦，
佢就系住喺南门内一条小巷，我不妨去拜访下佢。
唐先生，
陈老师，
我哋南安府系穷乡僻壤，冇咩好地方招待先生，请先生见谅。
唉，陈老师不必客气啦，我哋只系想留宿三两日。
哦，咁啊，咁府衙嘅后边有个荒废咗嘅庭园，如果先生唔嫌弃，可以去嗰度暂住几日嘅。啊，
有个荒废嘅庭院啊，
系啊，
咁就最好不过啦。
嗯，呢个庭院系本府前任太守杜大人嘅后花园嚟嘅。
哦，
我啊曾经啊喺度教太守嘅女公子读书，咁后来呢位杜小姐病死咗，就埋喺花园里边。
哦，
杜太守离任之后，花园咧就一直荒废，咁平日就由我稍微打理下嘅。如今我老啦，唔可以照顾咁多噶啦。
哦，原来系咁嘅。
系啊，先生，请跟我嚟啦。
请，
请。唐生，请入去。
哦，好好，陈老师请。
请。
园里面草木凋零，但系可以睇出以前一定系一个雅致嘅花园嚟嘅。
系啊，系啊。咧，嗰座小楼以前就系杜小姐嘅香闺嚟。咧，旁边嘅破亭就叫做牡丹亭。
哦，
是小姐乘凉赏月的地方来的。
牡丹亭。
是啊，
老爷啊，小楼里面蛛网尘封，我打扫下先。啊，
哦，麻烦你了，钟伯。
不用。
唐生。
啊，
陈老师，那我告辞了，你好好地休息下咯。
哦，好好，陈老师，恭送恭送。
老爷啊，墙上边挂咗一幅美人画，下边仲有清香供奉喎。
啊，画中人唔系观音大士，而系一位妙龄少女噃。
啊，唔通系嗰位杜小姐？
有可能。
啊，
呢个画中少女风姿绰约，但是神情忧伤，她玉韵香消，难道别有隐情？
老爷啊，不要想那么多了。
天道红颜，可惜可惜。
近看分明似艳然，远观自在若飞仙。他年傍得禅宫下，不在梅边在柳边。
你是哪位啊？
先生，我是杜氏丽娘。
杜小姐，乜你是画中的杜小姐啊？
是啊，先生，我被情所困，郁郁而终。今日见先生来凑房，所以出来向你诉说衷情。
你要向我诉说衷情？
先生，我生前曾经遇见一个俊秀书生，深深爱慕，但是碍于礼教。
所以你内心郁结，终于香消玉殒呢？
是，你讲得啱。所以我希望先生你帮我做一件事。
我帮你做事？请问是什么事呢？
我知道先生能够编撰戏曲，所以我希望先生能够为我编撰一套戏曲。在戏中，我能够同柳公子成为眷属。
原来是这样的。不过你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先生，情之所至，生可以死，死可以生，又何必在乎欲生生死？
是，情之所至，何必在乎生死？杜小姐，杜小姐，杜小姐，杜小姐，杜小姐，哎呀，原来我发咗个梦。唉，冇错。人生在世，喜怒哀乐都无非是一场梦啫。好，我要为杜丽娘小姐编撰一套《牡丹亭游园惊梦》。
汤显祖创作了不少著名的戏曲，其中以《紫钗记》《牡丹亭》《邯郸记》和《南柯记》最受人称重。由于汤显祖晚年在家乡林村隐居，书斋称为玉明堂，所以这四部作品称为玉明堂四梦。汤显祖在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他的生存年代和英国莎士比亚十分接近，他们在戏剧上的成就东西互相辉映。万历44年，汤显祖在家乡江西临川病死，终年67岁。
中华五千年之玉明四梦是由郑启明、李仁杰、温泉、陈炳球、曾月娥、蔡雅阁、曾永强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